感谢主，让我们借着诗歌，我们从歌词里面，我们向神献上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倾心吐意。歌词里面有很多写诗的人他们的生命经历，有时候在我们吟唱的时候，我们有想到我们自己都有类似的生命遭遇和所走的路径。虽然在人生的路上有许许多多的生命挑战，有时候不是我们愿意的，但是我们也会看见有一个不改变的生命力量，就从神来。这一位神爱我们，他是爱我们的主，他可以让我们触摸，他也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委身，把我们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他，甚至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放在他自己手中，成一个献上的祭。那生命是何等的美善，有那位爱我们的神与我们同行生命道路，一直到见他的面。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聚在主面前。时间过得很快，已经进入八月。今天牧师要和大家一起来看的神的话是在《生命记》的第十八章。我们一直在看《生命记》哈，那《生命记》其实对我们的基督徒是很重要哈。在摩西五经里面，它是一个特别针对所有的这个神的儿女说的话哈，所以把神的命令再一次的重申来教导他们，所以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一起先来看22节，那我们先来看到第14节哈。我们从第一节弟兄，第二节姐妹，我们来念这段圣经。好，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一节，弟兄请。祭司利未人和利未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姐妹，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鼻胃给祭司。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到展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关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好，我们先念到第14节，再次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深知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做了奇妙的作为，借着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称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成我们生命的主。神，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称你是我们的天父，是因为我们跟你有生命关系。我们原来与你无份，我们有罪污，我们是与神断绝的人，可是你却愿意主动将我们生命提携到你自己里面来，使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使我们可以掌握在世如在天的一切生命的展现。这是我们要敬拜，我们也要将我们的心交托你，愿你将圣灵赐给我们，再一次的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 恳求主你带领这个圣会，让我们众人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主让我们有一个精英的灵，让我们将一切重担卸下，我们专心听从，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那属天的宝贝。你也照亮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行路有光，以致我们可以靠着主得胜，面对各样子的挑战，高山低谷坎坷，我们都可以靠主跨越。谢谢主，让我们这时候愿意用敬拜的心将荣耀归给你，让我们有一个称主伟大的心。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美国的现任的副总统这个彭斯他的英文名字 Mike Pence， 他的宗教背景是属于基督教的福音派的基督徒那因为他有一个很虔诚的信仰，所以呢他这个信仰呢使得他呢在从政的生活里面呢他的生活很自律非常严谨。那他跟川普总统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在竞选的时候这个彭斯的其实他是有一个成语叫做朗中羞涩就是其实是很拮据的那所以呢一开始他受邀要做这个所谓的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不敢贸然接受的，甚至有点踌躇的他是有点犹豫不决的。按照这个 New Yorker 纽约客杂志呢在2017年就去年十月那一份杂志里面，它有一个栏类叫做华盛顿来函，里面就登到一个信息，就是副总统彭斯的一个专文的题目，里面就讲到说彭斯在2016年他们要竞选的时候他做副总统参选人要竞选的时候公布自己的财产的状况那里面就说他这个银行的账户里面的存款不足$15,000就是连$15,000都没有那各位晓得这个彭斯他们夫妇他们有三个子女在这个时候2016年三个子女就同时是要读大学的时候当时他正好是这个印第安纳州的这个州长那州长年薪是差不多$110,000年薪一个月不到，大概不到$10,000了那靠彭斯这个要供养三个同时在大学读书的孩子，其实是有点力不从心所以为了如此呢，他们夫妻还去跟孩子呢做这个所谓的学生贷款原来让孩子可以上大学。所以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开始紧锣密鼓的时候呢，这个彭斯他就面临这个一个很大的难题。什么难题呢？是如果呢他答应做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去竞选，他就必须辞掉州长的这个职位那一辞职呢，就意味着他那个州长的 income 那个收入$110,000是没有的马上没有收入。所以整个竞选的过程里面呢，他就必须靠自己的原来的积蓄来吃喝用等等的。当然呢，这个要是胜选的话，那就整个美国副总统收入就很高了。可是问题是他有可能是不会胜选的，因为按照选前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说是希拉瑞会选上的，因为他这个声势会长得好大。那他川普大家想说这个家伙可能选得上总统那个时候一向就不看好。所以呢当时呢在竞选的时候呢他很踌躇因为如果没有选上的话问题就大了，因为他就没有收入然后他就必须要再重新找工作如果要做公职也不是一两天的事，还要再竞选可能又是2-3年后的事。因此这个过程的里面呢他就很挑战。所以他拿不定主意，一直到最后经过了和多次的和人的这个諮商，甚至自己的祷告，然后他才勇敢的接受这个有可能会落选什么都没有，或者成为美国第二大权力的地位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所看的这个生命记的第18章，这里在讲的也是讲到有关权力的事情。 我们从里面哈，整个圣经的十八，生命记第十八章，你可以看见的就是，这里面所讲其实是跟神的儿女，也就是基督徒有息息相关的两个很重要的跟权力以及生活有关的真理。我今天早上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十八章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从一开始这个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段圣经，刚才我们念的时候，各位有看到哈，经文往下打这段经文，我们看的时候可以看得见，我就不再念了。但是你在这里看到什么？看到有关祭司立位人，他们怎么样子的从神得到他们那一次生活的份额啊？他们的生活是因为他们本身没有产业，神规定他们不可有产业啊，不可以产业怎么活下去呢？所以是从神。神就是他们的份额，所以神怎么成为他们份额呢？也就是从以色列百姓他们献给神的，然后他们从献给神的里面的一些少部分成为他们生活的需要。好，所以讲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圣经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就在这里告诉我们哈，这个利未人哈，如果他们呢，如果得到了丰富的供应呢，就表示说神的百姓献给神是热心的，是肯的。那反之呢，如果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对神是冷淡的，是轻忽随便的，那到了这个所谓的 祭司和利未人身上的这个生活呢，就拮据，就困难的，是这样子的情形。所以呢，这个经文就在讲说呢，如果神的百姓他们按着他们有的已有的特权来奉献，为什么奉献是特权呢？常常很多基督徒或神的儿女以为奉献是责任，对不对？其实责任不是重点，重点是特权。为什么？别的人不可以来献给神的，只有神的儿女可以来奉献献给神的。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礼拜天在奉献的时候，我说你如果不懂得奉献的意义，请不要奉献，因为奉献的意义是神的儿女的特权。好，只有他可以毫无阻隔的进到神的圣所，借着祭司将他们要给他们的生命的救主的神的这个恩的奉献交给神，那个关系是畅通的，因为他们的罪已经被除，所以他们有这个特权来献给神。就好像你的儿女现在长大，他们开始收入了，我女儿今这个月刚开始工作或开始收入了，我这两天就给她敲竹杠，说喂，哇，你开始收入，收入跟爸爸差不多嘞，你第一个月这个应该要稍微表示一下啊、他就好啊，要吃哪一家、你喜欢吃哪一家、你看到好，这个神的儿女哈、就像这样子，只有跟他有生命关系的对象，他可以将他的心意回应给那个他的生命的源头，这是一种生命的特权。所以在这里讲的，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他们与神的关系的里面，我们从圣经史来看到，其实是不断的有这种献给神和祭司的光景，甚至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的这种情形不断的显出来。而神呢，一直在圣经记载下来，来让我们今后后世的你跟我，我们可以来体会，来看见神的心意和他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么做，对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你看到有一件事情，历代志下31章，当时有一个王，以色列王叫做西西家王，他的日子，他是一个以色列史里面的一个好王，甚至是以色列史的一个复兴的王。这个西西家王他怎么样子的带出了这个所谓的对以色列人的神他们的回应，我们看一下哈。历代志下31章2节，西西家派定祭司立位人的班次，按各职各按各职奉献祭燔祭和平安祭，又在那在耶和华殿门内侍奉，称颂赞耶和华。这里看到西西家王怎么安排让祭司立位人在神的殿去做这个所谓的献祭的这个事情。然后第3节就讲，王又从 各自己的产业中也拿出这个燔祭来，早晚燔祭和安息日月朔等等的，他都献上燔祭，都是按着，注意听这句话，都是按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载的。简单讲，他是遵照神的心意，按着这样子去执行这个献祭的这个东西，王自己做这个榜样献祭的动作。第四节又来了，他又吩咐住耶路撒冷的百姓和将祭司利未人所应得的份给他们，看到吗？好，要以色列的百姓啊，哈，耶和华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要将祭司和利未人所应得的给他们，使他们可以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这里又回头掉了一个事情，就是让百姓呢，他们必须做什么事？做献祭，然后以至于有一些要去给帮助他们与神和好连结的祭司利未人，要遵守耶和华的律例，照着去行。好，所以呢，第五节就是说，他圣旨一出啊，就开始哇，这个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就将牛羊的十分之一哈，第六节来，各位念来听。住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并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他们神之物，就是十分取一之物，竟都送来，积成堆叠。第七节，从三月积起到七月才完。西西家和众首领来看见堆叠，就称颂耶和华，又为耶和华的名以色列人祝福。西西家向祭司利未人查问这堆叠，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祭殿以后，我们不但吃饱，并且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所剩的才这样丰盛。你看见有一个词叫做堆叠，一直不断出现，有没有？堆叠堆叠堆叠，也就是说以色列呢，向神献上啊，他们听了这个王的这个吩咐以后，他们就献上，结果献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哇，这个堆起来啊，好，甚至是过剩啊，好，然后所以对第十节，就那个大祭司回应王的问话的时候，就是说哇，多到哈，哇，满坑满谷，满坑满谷，就是他后面讲的说才会剩下的甚多，所以所剩的才这样丰富。这里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什么东西呢？他西西家是把生命记第十八章，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把他照着这个在他的心里面的顺服，按着他的心里面对神的态度吩咐百姓去执行。请注意，这个过程不是一个宗教性的东西而已，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对这一位拣选他们做选民的真神的一个生命态度，一个回应，好，有来有往这种态度，而这个态度是一种尊重，是称他是神，愿意把他们心意借着如此表达给神，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与神的来与往，也就是有流通的啊，有流通的。所以这个流通的关系呢，我们就看见很重要的是，他们按着神的话去敬拜，使祭司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去执行，帮助以色列人敬拜神。所以你看到这个关系，请注意啊，当我在讲这些的时候，我很怕有一些不明白真理的信徒，甚至我们慕道以为，哎，今天那个圣安教会的陈牧师好像跟我们要钱，他好像活不下去哦，啊，叫我们要献给他哦，啊，我们要奉献哦，啊，然后他口袋就饱饱的哈，哦，好像是在讲这个，好像这个跟我们没有什么帮助，也没有什么意义，是不是？其实我告诉各位，这个跟我没有直接关系，而是跟你有直接关系。为什么？因为当这个神的仆人帮助以色列人可以这样子的毫无畅通的去敬拜神的时候，转了一个弯，神哦，就因为这种对他们对神的这种态度的顺畅，神转了一个弯，就倾倒祝福给他们。 好，所以这个祭司所做的事情只是使他们更蒙福，所以呢神就要他们说，好，既然如此，你们就不要让祭司有一餐没一餐呢、啊。因为你如果让祭司有一餐没一餐的时候，你的态度如果如此的没有考量他们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他们就只好回家去耕田，那你们就没有人帮助你们来认识神，来亲近神，为你们赎罪，帮助你们可以更多的与神的心意连结。那回头看，就整个以色列国的百姓整个遭殃，为什么？神的祝福就停了。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看见就在以色列史里面发生过。尼希米记，就以色列亡国之后，他们的国度呢就被掳，然后有这个尼希米一个他们的省长，他们回头来就发生这个事情。请各位看尼希米记，当时呢祭司被冷落，然后百姓也自私，只占自己的利益，那他们对待神的仆人刻薄，好，后果如何？你看尼希米记第十三章，各位念好，来，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只这利未人与歌唱的各具奔回自己的田地去，有没有看到？好，就是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所以就放下他们的圣职，没办法，为了活命，好。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彭斯，哇，这个不晓得会不会这个下细选没上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但那个生活很重要的哈，实际会活命，所以就离开他们的服侍的地方，没办法。好，所以呢，这个尼希米，这个中介尼希米看到这个光景，就赶快叫他们要停下来，好，不能再继续这样荒废。好，所以到第十三章的十一节，各位看十三章的十一节，来，我就斥责官长说，犹大众人就把我派祭司文士撒都和利未人比达雅做库官，管理库房，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份给他们的弟兄。好，这里看到他们就被责备，然后他们就动起来，好，就动起来，然后后来呢，连这个祭司，当时的祭司，他们还做什么？做恢复，把百姓献的然后一部分给祭司们、利未人们，可以恢复他们服侍的这个位置，不用自己回家种田。好，这就是这里所提的。那你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史有发生过正面的事情，发生过负面的这个事情，在对祭司和对神的献祭的事情上面，两个可以对应着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哈，这个当神的功复兴的时候，是因为祭司被尊重。那祭司为什么会被尊重？因为神的百姓尊重神。好，这个是联动的。所以呢，你看到哈，保罗在新约的时候，他向哥林多教会讲话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事情。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好，我不知道各位有过当兵的人没有？有没有？你们当中有当兵的人举手一下。台湾来的都当过兵才对，好，除非你逃兵跑来美国没来当。那我知道中国来的那个延伸也当兵嘛，是不是？他解放军嘛，是不是？好，那个当兵的，你有没有还自己带便当去当兵，或者是背了一大袋的米去当兵？有没有？不可能嘛，你为当兵还自备粮饷吧？你去当兵的意思是什么？是天天吃那个国家好时间，哇，当兵很超的很厉害，饿了时间到，哇，饭就在桌上，这国家养你嘛，那个就不是自备粮饷的。好，他就说啊，摩西的律法里面就讲啊，第九节，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简单讲，他在这个田里工作，他就可以按着在这个田里养生啊， 你不能还回家去田里自己的田里再做，你不能让这个牛就在就不能吃啊，他就没力量耕田了。十一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保罗说他们使徒们将属灵的福音传给他们，如果这样，他们就应该能够收割奉养肉身之物。好，这不是什么大的不得了的事，是理所当然的。第十一节讲的，所以呢，他说这是一个权柄，这是一个权柄。我们今天在讲权力，对不对？原来呢，服侍神的人他是有这个权力，靠着他所做的功得这养生，以至于他服侍神的功可以更加的兴旺。好，这个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福，所以十四节最后各位念，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好，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了，如果呢神的百姓按着神的爱回应神，他们热心肯献上他们的从神领受的那一份，然后神的仆人就会被善待，而这个被善待回头就成为整个以色列国大大的祝福，因为赐福的是耶和华。好，是他怎么样子使以色列国看见百姓对神的尊重，而神将一切就转给以色列国。在哈该书，我们看见哈该书小先知书的哈该书里面就讲到这个，请各位看哈该书第一章第七节那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浸泡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河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好，这个地方就讲到神怎么样子的，如果他们对神 冷淡，对神轻忽，然后他们白做了，他们怎么样做田产，怎么样盖屋都白做了，因为后面呢这就带出咒诅出来了，反之呢神就怎么样祝福给他们。好，这是一个点。我前两天礼拜五遇到有一个牧师，他从外州来，然后他来跟我借衣服。他来的时候我就在跟他聊，他说他必须去两个地方去讲道，这个礼拜和下个礼拜，今天和下礼拜天，然后他就回外州去了。他在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谈到说你要去哪里讲道啊？他说我在阿克迪亚这里有一个教会。他说那个教会他们教会人不少啊。他说是不少，那前一阵听说他们要聘牧师，然后这个牧师跟我说有吗，说有吗，这样子哈。那我说为什么你说有吗？因为他说因为我认识他们的财务同工，他说他们的奉献很少啊，他们教会的那个奉献很少啊，所以聘牧根本就没办法，因为要给牧师那个生活的这个供应，我说的祭司嘛，所以我想他们是没能力聘牧师，因为收很少，虽然人数将近百人，可是奉献很少，所以不太可能有能力去请牧师的了。好，他跟我讲起这个事情，这个教会差不多开始跟我们建堂前开始设立的，到现在啊，到现在那时候我们正好是开始在寻找教会，我们在对面的这个地方，好，大概我们那时候大概六七十七八十个人。那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和那个教会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嘛，对不对？但是什么不一样？你知道怎么不一样吗？我刚才已经答案讲了，什么原因？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对神是肯的，圣安教会的弟兄姐妹对神是肯的。我们不但有牧师，我们还买了会堂，那么大笔的会堂，大概今年明年我们就复兴了。我们教会是在复兴的，为什么那个教会还是一直熬在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差别，信徒神的百姓对神的态度，对神的肯，他们，你知道住阿加迪亚人大部分都是不错的了啦，能够来住在这里啦，啊，都不错的了。如果以这个我们跟阿米狗比啊，或者跟白人比，阿加迪亚都不错了。可是呢，有的人住好房，可是呢，也不一定他对神肯摆上，所以教会就荒凉。那个改变，我最近看了一个 message 哈，这是一个文章，这个人是一个韩国的华侨，他写了一个文章，他的题目叫做在韩国走过的岁月啊。那他在记载说呢，他差不多80年代的时候啊，他那时候人在韩国啊，就我们讲的朝鲜啊，那街头啊一眼望去啊，特别是晚上。一眼望去，整个汉城啊，全部都是什么红色的十字架，到处都是哦。那白天一打开看亮的时候，几乎比那个房子的天线比起来差不多。啊，我们每一个家都有天线，看电视的天线。结果他说，在那个汉城里面，十字架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哦、他们十字架都弄成红色的，你用那个阿克力红的那个，然后晚上一点灯，画好亮都是红红，到处都是满满的这样子。那为什么会教会那么多满满的？为什么？因为信主的人多嘛，教会就开拓的多嘛，这是一个比例、哦、那这个姐妹她就在讲一件事情，她说呢，韩国呢，她这个教会的复兴啊，是怎么样复兴呢？是信徒的增长率啊，比人口的增长率多四倍，就是他传福音信主啊，比生的还快、啊、你懂这个吗？像我们都在传福音的，结果生育率很高，我们怎么传福音都追不上，因为人一直出来传福音来不及。所以你看了这个情况，韩国的这个基督徒啊，他们那个传福音速度相当快。那他就讲到说啊，他有一个高中同学啊，是一个基督徒。那个同学告诉他的教会，因为主日崇拜的时候人满为患啊，所以人满为患就是人一直涌进来，要来听讲道，要来敬拜啊，人满为患，所以坐不下。前移之际呢，就只好呢弄走廊啊，哇，那个走廊都还排椅子这样子哈、啊，满地哦排排排排排排到一个地步啊，就什么，有些人听不见。因为在死角地方，因为一直在不应该排椅子都排了，所以必须要增加一些扩音器。哇，那这个要开销啊！所以呢，教会的这个执事就在讲台上宣布说啊，我们必须教会要在增设这个扩音器哈，好几处要增设扩音器。所以呢，必须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为这个来努力奉献。结果他说啊，有一个有心奉献的会友啊，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有感动，所以他回家去啊，就打电话打给教会，给执事说啊，他愿意认捐这个某一些这个部分的这个设备什么的。结果他电话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对方那个执事跟他讲说，很抱歉，已经满了。他说我才刚回家，哪里电话来，怎么就满了？所以有人捷足先登了。也就是说，韩国的基督徒啊的奉献是争先恐后的啊。大家为什么要争先恐后？为什么？因为要抢从神来的回应的祝福了。那也因此呢，这个变成一个东西就来了哦，弟兄姐妹，后面是重点了。就在韩国普遍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尊重传道人。好， 为什么尊重传道人呢？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尊重传道人，就是一个蒙福的途径。好，是一个蒙福的途径。因为韩国说高中生啊，高中生他们调查毕业的时候，他第一志愿要当什么呢？80%要当牧师啊，80%要当牧师啊。你想想看啊，教会有最好的人才，所有的好的人才都抢着争先恐后要当牧师，那你看到这些后果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好的牧师啊，这个跟华人教会很不一样。华人教会也是有人也是愿意当牧师的，特别有一些爸爸哈、妈妈都愿意把儿子说，哎，三个孩子哦，来把他们献给上帝哈、哪一个来献给上帝做牧师？哎、老大很聪明，这个让他读医学做医师。这个老二也相当不错，当律师。这个老三呢，小时候发烧过，功课一直不太好。好了好了，就让他当牧师。所以我是小时候烧过，所以我来当牧师，是不是这样 ？Amen。但是呢，哎，华人都对于神的事情，好像就是是好的、剩下的、有瑕疵的，应付这样子，好像是这样子态度。可是韩国，你看他整个的护心神祝福大祝福，现在三星手机已经是超过 Apple 的，全世界销量第一。好，一个小韩国哈。他可以这样子，我现在里面也相当多的基督徒的员工和这个工程师了。但是今天节目我们看见这个情况是什么？其实有一个要紧的事情在这里带出了。我刚才还忘记讲，韩国的梨花大学第一女子大学，梨花大学的女生要出嫁，第一志愿要嫁给谁？嫁给谁？牧师啊！我们最好的女子大学如果毕业要嫁给谁？当然是医生娘了，是不是？为什么要读护校？他们有机会能够嫁给医师，是不是？所以你看到那个过程哈，很不一样的。所以现在韩国是全世界，现在全世界差遣宣教士最多的国家不是美国，不是英国，而是韩国。所以这个良性循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圣经，它提升，当我们愿意拿起我们支取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是蒙福的，不但自己蒙福，神的家也会护兴起来。那这个是什么？是一个良性循环，水是大量的通的，大量的通的，而不是一滩死水的。华人的肯给神呢，这个东西你可以看什么？你来美国，你会发现美国人很大方，美国人出手很阔绰，他们很给我讲过，我儿子他们在 Arcadia High， 他们在做那个 fundraising， 到每一家去 fundraising， 他们的团队要去 fundraising， 所以一家一家去敲门啊。后来我说，哎，怎么样？他说，爸爸，我们去吼，如果是那个这个亚裔的，我们都摸不到啊。如果这个白人，特别是那些老婆婆哦，他都给我买两份。而且还叫我们去里面喝凉水啊，才把我们送走。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大方的、肯的，已经变成整个社会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美国的社会是一个肯给出去的，肯这个被基督信仰影响，是肯大方的给出去的，奉献的态度、祝福态度，所以大家水流来流去，所以大家蒸蒸日上，是欣欣向荣。这是回到圣经，神要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子，懂得给出去给神，然后大家都蒙到祝福，每一个百善百工都可以大大的祝福在他们的家国家里面。第二个我们看的特权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刚我们所读的时候，我们读了一大堆的那个所谓的灵异的术士的事，有没有？他说告诉你们，你们进去以色列一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啊，记得啊，不要去学那些事。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刚才各位有看吗？啊，因为翻译哈、啊、这个第这个民国初年，也就是20世纪初翻的，所以有些东西翻的我们看不太懂。我们看到这个第十节哈、啊、这里说 金火，金火啊，那个就是把孩子呢送到火里面去烧献给上帝。再来观啊，占卜的这个我们懂，观照就是算命的啊，算命的，法术的就是行邪术，有一些邪术啊，然后行邪术还有一些叫做这个台湾来的叫做塞公，知道吧？塞公就是那个戴了一顶帽子，然后锵锵锵锵给他做法事那个啊，那种啊，穿着那个红红的啊，这个，然后迷术的就是画符的啊，画符的，然后交鬼的就做占筒的，鸡筒的，鸡筒有没有？鸡筒啊，鸡筒这样就是等于跟交鬼嘛哈、啊，还有行巫术的是一种魔术啊，过阴的就是牵亡魂的了，啊，牵亡魂的就把死人把他牵出来了，啊，他就做法事，然后死人呢就出来跟你见面了，这样子哈、啊，这样子那种这种，哎，弟兄姐妹，这是骗人的对不对？是骗人的，是骗人的，不是，是真的。如果是假的，如果是假的，他就不会有人信，是真的。因为那是灵界的一个灵验现象，也就是这个世界不只是物质啊，这个世界是有灵界的，而这个灵界呢，它是可以动的，而这种动呢是在很神秘的里面。我这样想，注意听啊，因为神秘，所以很多人就很好奇，因为它能灵验，所以很多人会趋之若鹜，听懂吗？所以为什么神要禁止他们做这个事情？注意听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晓得啊，这个灵验的事情，有能力的事情，神秘的事情，人好奇，灵验的东西它是有能力的，可是有能力并不表示它就会成为人的祝福。我不晓得你们知道警察有枪对不对？有没有？所以警察有没有 power？ 有。黑道有没有枪？有没有？他有没有？黑道有没有 power？ 那你要跟警察做朋友还是跟黑道做朋友？要跟谁？谁？警察为什么不跟黑道做朋友？为什么？他有枪欸，他可以保护你，偶尔跟你说保护会而已啊。为什么你不要黑道？因为那个能力会有后作用，会有副作用。当他跑路的时候，他会不断来，他开始在找你麻烦，懂吗？那叫黑道。这种所谓的灵界的这些东西，我们刚才提了一大堆，他会灵验的，有力量，有 power， 所以很多人信啊。可是他不是带来祝福，他是暂时的饮鸩止渴，后面会带来很多让你。那个咒诅会一代一代一代一直下去的。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哈，这个会灵验的事情有很多，像我们很多看这个星座啊，在甚至电视上常有啊，请一些所谓的命理家啊，甚至一些星座家啊，来告诉你啊，怎么样弄怎么弄啊，风水怎么做啊，怎么做一大堆，现在都是化案为名了啊，这样的做这些东西啊，很多啊，怎么样改运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以前在台南牧会的时候，还有一个姐妹，她先生是一个军官，中华民国的陆军的军官。她说：“牧师，我不晓得为什么她都穿红色的内裤。军官，中华民国的军官要穿红色的内裤，你知道为什么吗？她就去找那些神秘的东西，那些邪术的人就叫她，你要穿红色，要能怎么样改运啊，让你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你有看到，所以呢，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小时候也是，我们看到那个鸡桶有没有？如果在台湾来了，这样子鸡桶做法的时候，哇，那个嘴巴用那个尖尖东西刺过去，舌头刺东西有没有？然后拿那个七星剑，很像那个鲨鱼的那个鳍，那个敲自己身体，哎，都不会死哎，而且还一直做法哎，很灵的。还有在学校的时候，小时候我们同学啊，就玩那个钱仙，还有碟仙，有没有玩过吗？有没有？有人玩那个玩到发疯了，咻进去了， 前先碟先再算啊，再算，那些都是这些所谓的神秘术士啊，这些东西会，你看它有 power 有，可是你去摸它去 touch 它，它就会造成你生命的开始，那些所谓的灵界的黑社会就挂上你了，它就没完没了了。好，所以为什么神不要他的百姓去接触这些东西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中也有人知道，我们这个在中国人在学这个所谓的法，这个功有没有各种的功，气功啦、啊，什么香功啦、啊，这个功那个功有没有？其实这些各种的这个功啊，它和这个道教跟佛教，它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它这个内容里面，它都是要进入一种叫做在他们的词叫做共振能。如果从科学角度叫共振能啊，如果从那个教来看，它是一种入定态。进去那个入，然后定下来，态度的态，这个入定态。道教是什么？是用动态，比如说集气丹田有没有啊？或者是我们气功打通任督二脉这些东西，然后来使你的这个共振态可以帮助你各种的病或者你的情况可以改善，进入你的中枢神经来改善。而佛教呢，它是一开始叫做就开始所谓的静坐禅修或者修禅，直接就进去。可是呢，道教比较快，佛教比较慢，它要好多年。好，甚至不晓得心灵法师到后来有没有那个都不知道。但是它比较慢。可是呢，道教呢就比佛教快，它就传播的比较快。好，所以你们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很多人知道，说那小时候都说我们信佛教，其实都不是佛教，就是道教。好。是道教，佛教是一定在山上，然后在那里打坐啊，然后读佛经啊，他甚至无神论的。如果是小乘佛教的话，为什么讲这些东西？总归弟兄姐妹，如果从我们背景环境，中国的功夫的后面，它都有宗教的意识在里面，各种功都有宗教的意识在里面。当你开始接触的时候，你不晓得啊，它的正确的知识，你的信心也没有那么样子的强，然后你没有办法把握，你没办法控制，最好是不要去碰触比较好，好，因为你是给魔鬼留地步，因为背后有一个宗教的东西，它那个意识会慢慢一点一点的洗你的脑，甚至进入你的灵，在不知不觉中控制你，使你没有察觉的被他控制。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从圣经讲，神为什么禁止百姓去接触这些神秘的功、神秘的力量术士，因为他会试探我们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回头再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没有念的有一个东西我们要谨记，神的启示其实早已完全了。我们都有求知欲，甚至对神秘的事情很想知道，可是你知道你在求那一些所谓的各种神秘的遭境遇这些术士的时候，你忘记一件事，神的启示早已完备无缺了。所以呢，你看到在18章的15节开始，他告诉我们不需要去寻求这些灵界其他灵界的对象，他要我们回头来到神宝贵的话里面。好，我们来念哦，好，很快的来念，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加速了。来，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跳了，好，第18节，我必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话都传给你们。好，传给他们。好，这个地方讲了一件事情，他的话，神的话，神的话透过先知传出来嘛，他的话。为什么在这个讲不要去接触这些术士啊神秘东西之后就讲神的话，知道，因为他会导之以证，真正的神秘其实神已经将这秘告诉我们借着他的话，而不是去寻求那些其他的所谓的各种的神秘的力量。这个地方讲，所以各位看， 这是神的百姓的特权啊。这个特权跟谁有关？跟那个兴起一位先知有关。到底这个兴起一位先知是谁呢？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三章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们，这是谁呢？请各位看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说的，请各位看哦，主必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之口所说的。好，来了，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中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所以这人是谁？是谁？摩西所说的那是一个预言，这位先知是谁？耶稣基督。彼得在这里把答案说出来了。好，这个跟基督徒有关，神的话，神的启示，你要看得懂，你要领受得到，你必须跟耶稣基督有关，听懂吗？如果你里面没有耶稣基督，你看不懂神的话，或者说你是吸收不住神的话，这样讲。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弟兄姐妹们，原因哈，原因本来我要跟各位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时间关系我们就跳过去。原因是哈，第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我们跳来这里看，来，好，来，各位念，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神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摩西说你们要听从先知的话嘛，对不对？啊，摩西说啊，若不听从摩西的先知的话，这个不行。那回到这里就需要在基督耶稣里这个基础上面，那你才能够懂得神所启示的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很会吃，结果都吃不胖的。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很会吃但吃不胖？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他肠胃不好，不能吸收啊。所以台湾的前面有人讲说三馋高色醉啊，说那个瘦的人啊很会吃啊，啊但是他说不会胖起来，因为吸收不好。为什么这样？如果我们读神的话，结果你没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什么叫做耶稣在里面？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就是有圣灵在你里面，听懂吗？在台湾啊，那些所谓的外文系的，他必须读圣经，因为圣经是西方的文化的影响的关键，都必须要读圣经。可是没有一个人信耶稣，因为他把它当文学来读，因为他没有基督，他里面没有圣灵，所以看了那个话，他不能够明白，也不能接受，也没有感动。所以圣经是圣经，他是他。可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是什么？他因为有了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基督说他就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以后呢，他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的，但保惠师，各位念，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示你们，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有没有耶稣基督说差遣谁来？圣灵。圣灵有没有帮助我们，指教我们听得懂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又来了。 OK， 所以在这里我们这思想很重要的事情哈，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话在外面，然后你必须有圣灵，你不能单有圣灵你没有神的话，因为只有圣灵没有神的话，你就会偏斜，会错误。只有神的话没有，外面的神的话没有，里面没有圣灵，就你不信耶稣，你也没有办法读懂神的话。所以这两样东西缺一不可，好，是相得益彰在我们生命里面。因此呢，弟兄姐妹们，就好像火车和铁轨，你火车动力有铁轨，然后开得出去，开得准，开得稳，开得快，开得对，开得活泼，好，就像火车这样。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二节哈， 我们要结束哈，那里有讲了一件事情，说十二使徒呢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来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看到吗？这是教会开始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件事情就是提一件事情，使徒们他们做什么事的？他们专门做什么事？祈祷传道。可是呢，因为饭食人越来越多，信耶稣像我们礼拜天人越来越多，有时候就哇出事啊，哦，不够食物啊，哦，然后就哇这个 后面的厨房就哎你点太弄太多了，就是，没有啊，我是按照 指导哇就开始 argue 起来了，哦，就发生事情了，哦，所以使徒们就说 no 不能这样，这样我们，哦，会没有办法祈祷传道。所以他们就选出了七个人，不是叫阿狗阿猫哦，这是 qualify 很高的，哦，他说他们要圣灵充满的，他们要智慧充足，他们要好名声的，简单讲他们品德要好的，他们信仰要好的，他们是听从神的，不是血气的，这样子的人出来了。后果是什么？第七节，来各位念，好，谢谢。教会的生命力，教会的生命力，生命会使人成长强壮嘛，教会的生命力就是神的道。当神的仆人能够专心做神的道，传神的道，传得清楚，传得准确，传得丰盛的时候，神的道兴旺起来。后果是什么？门徒数目加增甚多。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不改变，这个循环一直是良性循环。所以弟兄姐妹们，时间的关系我要在这里打住，但是鼓励我们记得拿起你那两个重要的权柄，今天所说的这是你的特权，奉献的特权，第二个吃神的话的特权，读神的话的特权，因为你有圣灵，你不要忘记，还去找那些算命的，你找那些什么风水的，那些星座的，不需要，特权就是神的话，那里面有一切的丰盛是神自己启示给我们，因为你在基督里。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里，好，将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我们来祷告，来回应主。